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思想尼希米记的经文。今天要思想的经文在尼希米记第七章，我们要以完而未了来思想这段经文。我想起我刚来美国读书的时候啊，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台湾的同学啊，过去两岸隔绝嘛，互相不来往，第一次见到台湾的同学，看着他们，其实双方都有戒心，我看着他们心里想的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然后呢他们看着我们呢，想又来了一个匪谍。虽然两边那个时候啊很隔膜，但是却是有一个共同的政治人物，台湾海峡两边的人都尊敬的，他的画像每年的五一十一都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他呢就是孙中山。帮我按一下，我现在啊我没打开。据说呀，7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海外代表团访问中国大陆啊，就很不容易的事情，一个海外华人代表团来访问，访问的时候跟高层领导见面，然后这个访问的代表团里有一人就问了一句，就说逸仙夫人身体如何。大家知道啊，孙中山夫人啊，孙中山有一个号叫逸仙，所以人家问逸仙夫人身体如何。然后这个当时那些领导中有的人是很没有文化的，那个时候没有文化也能当高官啊。一个人很没有文化，他不知道这个孙中山是这个基督徒，他也不知道孙中山17岁受洗的时候用的名字叫日新，后来日新这个名字就有一个广东话的发音，后来就他有个号叫做逸仙，这人都不知道，听人一问逸仙夫人身体如何，他也不知道是谁，他就含混的敷衍了一句逸仙夫人身体很好，然后呢还自作聪明又加了一句说逸仙同志的身体也很好。那我们那个时候也别笑他，其实我们对孙中山和他的理想，对他和他做的事情其实真的都了解不多，我们在座的大陆背景的有多少人现在就能马上说出来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哪三民呢？你们说得出来吗？啊，是台湾来的还是大陆来的？大陆来的说起来可能就是什么市民、农民、渔民，这个可能对这个就没有那么了解，但是有一句话大陆来的也都知道，一讲到孙中山都知道，我们常常说一句话是什么，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以为是总理遗训，其实不是遗训当中的，这是他的之前1923年的时候的一个题词。那今天想到今天经文的时候，就想起孙中山这句话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因为尼希米记的第七章一上来就说城墙修完了，修完了，门扇安好了，这很令人振奋呢。啊，大功告成了，那应该怎么样？应该接下来开庆功会啊，吃喝快乐啊，论功行赏就好了。尼希米记似乎应该结束在这儿，可是尼希米记后边还有从七章一直到第十三章很大的篇幅讲后边的事情。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说，城墙虽然已经修好了，但是使命尚未完成。尼希米还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和更大的任务，这个任务到底是什么呢？完但是没有了，完而未了。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来看神怎么进一步的带领尼希米，和尼希米怎么来体会神的对他的要求，然后来完成神国的使命啊。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啊，从第一节我们要读到第五节啊，我们一起来读，请大家看着荧幕跟我一起读，请。城墙修完，我安了门扇，守门的、歌唱的和立位人都已派定， 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营楼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我吩咐他们说，等到太阳上升才可以开耶路撒冷的城门，人上看守的时候就要关门上栓，也当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按班次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城市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我的神感动我的心，招聚贵胄这官长和百姓，要照家谱计算。仅仅25天，圣城的修复工作完成了，这个城墙修好了，而且门扇也重新安装完毕，100多年都没有完成的事情，在52天当中完成了。耶路撒冷城再一次以全新的完整的面貌矗立在世界的面前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时刻。而尼希米在这个时候没有陶醉在胜利当中，他也没有居功自傲，他知道开庆功会不是重要的，现在抓紧时间，有更重的任务摆在他前面他呢，作为一个神国的领袖，他呢做出的榜样是他很关注神国的需要，他没有说躺在自己的功劳簿上。那他马上做呢，他做了三件事，刚才的经文当中讲了三件事。他分派专人，指定专人来看守城门，然后呢他委任干部哈拿尼亚委任干部，然后呢他呢又定了城门开关城门管理的初步法规。你看从这个时候，你看尼希米连庆祝都顾不上就做这些事，你能知道他心中有一种急迫感。这个急迫感是因为他知道在事情的背后也有危机，他有一种危机感。刚才咱们读的经文第四节怎么说的？城市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城建好了需要人住在里边，需要居民的，没有居民光有城市还有什么意义呢？有城没人住，那个城是死的。城墙修好了，所以尼希米接下来呢要请人到城里去盖房子，要搬到城里去住发展房地产这个问题是你盖了房屋居民也不一定增加。我前两天读到一篇网文，这个标题就是说，是国内的网文他网文说那个标题，全国鬼城可住34亿人。那个文中说，截止2015年10月，现在可能更糟，截止2015年10月，全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出现20连跌，跌幅近90%，而且库存面积已经接近7亿平方米就是光库存的卖不出去的还就已经有7亿多平方米。而且那个文章还列出了全国鬼城指数排行榜的前50名。所以还不是盖的问题，盖了没人住也是白搭。比盖房子更重要的是人的心，因为我们前面讲过，说修耶路撒冷城墙，修的重要的不是修城墙，重要的是修人心中的城墙。因为修城墙的意思是要重现神人同在的荣耀通过修城墙来修复神与神子民的关系，也修复神的子民对神的信心人的心目中的城，心中的城墙。那么从硬件角度来讲，外部的城墙第一步已经修好了城里已经可以安全居住了。第二步呢，要鼓励人搬到城里去住的时候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城的户口一点都不没什么含金量人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吸引力和动力要搬到那儿去住的。那么尼希米他任务呢，是要把圣城发展成敬拜的中心，发展成经济贸易的中心，要让它繁荣昌盛。但是耶路撒冷城荒废残败已久，多数的以色列百姓已经不愿意在那儿住，也不在那儿住，他们住在乡间或者周围的这个周边的小城镇里边，那对他们来说是生活最舒适的地方，也离他们自己的家产，离他们的田园，离他们的田地，离他们的葡萄园都很近。所以要他们离开自己的舒适的家搬到城里去，而且在那儿还要盖房子说不定还要到那儿重新创业 啊，而且增加了很多来回 commute 来回通勤的不方便啊，这个是没有什么积极性的，所以要说服百姓搬家不容易。那尼希米怎么办？尼希米是省长，有卫队的啊，他也可以说强拆，到人家房子写个拆字，然后让他强令他搬迁啊。但是他没有用这样的方法，他呢，他是围绕着保卫圣城的主题呢，他抓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要抓跟世界的分别，跟世界的分别，神的子民是分别为圣的，是跟世界不一样的，而且第二是要向真神敬拜。所以你看他开始在第一节就开始讲，就讲到唱歌的，讲到立位人啊。说到这儿呢，我们也再看一下第一节经文。第一节经文说，守门的、歌唱的和立位人都已经派定。这个排序啊是反常的，在犹太人文化当中，他先排守门的，然后唱歌唱的，然后和立位人，因为守门的、歌唱的也都是立位人啊。立位人是一个专门的支派，他在这个神所赐的应许之地上，他是没有分地的。立位人没有地，立位人是专门服侍圣殿的，所以唱歌的、守门的都出自立位支派。这个守门的主要是讲守圣殿的门，那么通常都是说立位人唱歌的、守门的都是这么说。但是这次呢，这次序反过来了，这个是也能看得出来，在尼希米心中燃烧的这个头号的问题呢，是保卫圣城耶路撒冷。因为工程队一撤，这个热闹的工地变得没有人了以后呢，这个城就空虚了。城一空虚，这个敌人可能趁虚而入，你修刚修好的城墙再给你扒了，然后你刚修建好的城门再把你烧了，你就白干了。所以保卫圣城是最重要的。所以有些圣经学者啊，就说这句话它隐含的意思啊，虽然没有表达的那么明确，它表达的意思，守门的、歌唱的、立位人都已派定，说的是因为守门的人不够，守门的勇士不够，所以尼希米想办法，城里人实在太少了，只有那些不多的立位人，他把唱歌的立位人，把这个做殿里事情的立位人也都组织起来，分成三班，就是原来守门的一班、歌唱的一班，然后那个立位人一般，三班倒的来守卫圣城，编制在一起训练了以后来守卫。你能想象吧，这个歌唱的也上来守卫圣城了，文工团上战场了，那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事。你能想象这个彭丽媛和宋祖英一人拿一把 AK-67 站在天安门的这个两边的样子吗？你不能想象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当时这个尼希米是很有创意，他把歌唱的人、把立位人也都动员起来啊，这叫做全民动员来保卫圣城。他也说让每一个家啊都按照班次看守自己房屋对面的城墙，这是全民皆兵保卫圣城，先解决当务之急。圣城刚才我们讲了，圣城的意义代表神和人的荣耀同在，它代表着与世界的分别啊，它提醒属神的子民，我们是世界上分别出来的人，我们跟世界上的人有不一样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啊，这样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其实是不被世界所接受的，所以世界上的敌人要打进来，这个城门就代表了屏障，代表了保护啊，所以这个必要的时候要靠着城墙，要关上城门来保护自己啊，在城里献祭、守安息日啊，敬畏神啊，赞美上帝、遵行神的话语，成为生命的中心啊，当然也要开城门出去跟这个世界对话啊，把神的话传扬出去。所以有两个方面啊，我们从尼希米的做法，他关注神国的需要，他指派专人、委任干部、订立规则，为的是要与世界分别啊，以上帝为中心这样的生活方式。然后他同时呢，另一个方面，他要增加人口，繁荣圣城，要传扬主的名，这个城门要开的，要出去的，向万国见证啊，以这个圣约、以摩西律法、以神的圣经准则啊为生活准则这样的生命方式。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我在这个时候，或者说在今天的你我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会怎么做？我们会愿意离开我们的 comfort zone， 离开我们的这个舒乐圈，搬到一个 对自己不方便的地方去吗？啊，我们会因为神国的需要而付上自己的代价吗？其实我们今天也生活在一个属灵的征战的环境当中，我们一样需要属灵的城墙、属灵的城门，我们仍然是需要保护的。现今的时代有多么的混乱呢？有多么的堕落呀！这是个是非不分、道理不明的时代。就不久前嘛，5月13号，奥巴马政府通过司法部、教育部发了一个给这个公立学校发了一个厕所令，大家知道吧？发了一个厕所令哈。你说这个厕所的标志将来会是这个样，你说中间那个到底是男还是女的？它是强令这个公立学校要这个按照允许学生按照自己的心理性别，不是出生证上的性别，不是父母告诉他的性别，不是他真实的按照他的这个神所赋予他的身体他应该是什么样的性别，他自己想什么性别来决定他去哪个卫生间。如果学校不同意这个政府就断粮，就不再有funding，不再给钱，让学校难以为继啊。所以有人就预言呢，说在未来的几年之内，很可能就会出现这个性侵和这个性犯罪的事情发生在这样的厕所里啊，因为这个就变成了一个非常 vulnerable、非常容易、非常薄弱的环节。当这样的性侵的案件发生之后，那个受害者一方要告谁呢？要告联邦政府。首先要告联邦政府啊，现在已经开始了。这个最近是告很多州在告奥巴马嘛。最近这个得到的消息是已经有23个州在联名控告奥巴马。啊，这实在是很昏庸、很无脑的这个事情啊。用人的意志去否定上帝的创造，而且自己决定，那显然就是拿自己当神呐。大家记得这个创世纪里边讲到这个亚当夏娃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受了魔鬼的引诱去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个魔鬼就是引诱他怎么样？你自己做主，你就跟神一样，让自己来当神啊！这是人间的原罪，而且这个原罪在这个世界上正在被放大。世界上的祸根其实就从这儿来的。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现在有一个新词儿啊，新的词叫做 cisgender， 有人听说过这个字吗？已经开始了，在字典上都查得到了，叫 cisgender。 cisgender 就是说我们啊不能说一个人是男是女，特别是小孩出来我们不能说他是男是女，我们说他是 cisgender， 就是说让他自己决定吧。你看啊，以后啊这个东西慢慢的起来以后在产房里你就听不到那个欢欣的声音啊，妈妈进了产房过一会儿传出声音来说 It's a boy, it's a girl， 对吧？说是男孩或者是女孩，这样以后就不，这声音没有了。然后说喂，生了，男的女的我不敢说，以后问他吧。就变成这样了，你得问他啊。你想那小孩到1岁2岁了能说话了，你跟他对话，你说孩子，我不知道你是我的儿子还是我的女儿，求你告诉我，我知道给你买蓝色的衣服还是给你买 pink 的衣服啊。这个你说这怎么可能呢啊，以后现在要 cisgender。 这个人离开神非常的荒唐，而且现在在这个南加州啊，也不管是南加州，整个加州参议院刚刚通过了一个法案，叫 SB1146 啊，用 SB 的这个做标签也有点讽刺性啊。SB1146 法案，这个法案呢就特别强调这个同性恋和这个同性性行为的这个人的这个保护的问题，然后他过度强调这个问题啊，这个而且是专门针对大学的。所以最近我读到这个分析啊，这个案例分析，因为他还没有通过众议院，我就读到那案例分析，分析说，如果这个法案通过了而且实行的话，会对基督教大学和神学院，包括我们中国人的神学院，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因为这个法案要求你这个大学里边必须得能够接受有同性性行为，同性性行为是犯罪行为啊。他说同性性行为的人来做你的 faculty， 做你的老师， 而且你得接受有同性性行为的人来做你的神学生，而且你在你的这个信仰告白里不能讲这个事情。你看他通过圣府干预的方式直接干预到神学院和基督教大学的信仰告白了，直接干预到我们的信仰了，使圣经不再成为基督徒行为的准则，这是怎么得了的事情？这个美国已经不是基督教国家，如果说他曾经试过，其实也不好说哈。至少他现在是不能算作是基督教国家。美国正在朝着索多玛、俄摩拉快速的堕落，而且纯正的基督信仰正在美国被逼迫。我们开始越来越多的被这个社会啊，被这个政府甚至在逼迫。所以在这个时候真是我们需要属灵的城墙的时候，我们需要属灵的城墙，我们需要城门，我们需要界限，我们需要守卫圣城的门口，不让恶者进来，让真理的旗帜在神的家，在这片土地上能够持续的飘扬。那么从我们回到历史上，回到尼希米的这个情况，尼希米是怎么解决居民太少的问题的？他的法宝就是一个，我们从一开始读尼希米记就看到了，尼希米记是一个祷告的人，他祷告，神就感动他的心，神感动他的心呢，就让他去看家谱，让他去家谱当中来找答案，让他在家谱当中来复兴他的灵命。那我们也是跟着接下来看这个家谱啊，往下来看家谱，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请。我的神感动我的心，招聚贵胄、官长和百姓，要照家谱计算。我找着第一次上来之人的家谱，其上写着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从前掳去的犹大省的人，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他们是同着所罗巴伯、耶稣雅、尼西米、亚撒利亚、拉米、拿哈马尼、莫迪改、毕山、米斯比列、比格瓦伊、尼红、巴拿回来的啊。我们读这段，这几句话看上去很简单啊，但是其实是大有深意。而且这几句话当中，我们看到它浓缩了100多年以色列人从这个被掳啊、流放，然后到回归这样的一个历史。而且特别是下边这第七节，他一共列了12个领袖的名字。这个12个领袖的名字呢，不光说明这些领袖跟过去的前面的族人祖先是一脉相承的，而且特别就象征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都回来了。啊，这个新城啊，新城耶路撒冷啊，这个城门啊，这个都是12的倍数啊，就是12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文化当中，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是有啊特别的含义的啊。所以这个12个领袖呢，学者也通常认为是象征着12这个支派在以色列的这个整体当中。啊，这个前面的经文也特别谈到以色列人在尼布贾尼撒的这个摧残之下所受的困苦，然后呢讲到他们的归回。啊，就被掳归回时期，我们在一开始讲尼希米记的时候就讲这段被掳回归的历史。那我们从这个当中呢，看到上帝借着家谱对尼希米的指引，也在这个家谱当中呢看到神的恩典。啊，我们往下来看这个啊。当尼希米啊看到这个家谱的时候，他想到的是啊耶利米的预言啊，在这个早些时候啊，这个耶利米的预言是这样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仍回此地，原来神有预言的。神斥责以色列人的罪，但是神的恩典没有收回。神说你们要为你们的罪付上要因为罪而受刑罚，但是神的爱还是要把他们拯救回来。所以从主前606年啊，尼布贾尼撒啊第一次打到耶路撒冷，然后把约雅金啊，把这个掳到巴比伦，然后后来这个但以理也是在那段时期被掳走的。从那个时候算起， 到所罗巴伯回归啊，那个时候啊，古列王元年啊，神激动这个波斯王的心，让他啊来恩待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呢，啊，前前后后呢，差不多就是70年的时间啊。从这个70年被掳回归，我们看到神是信实的主啊。尼希米在那儿细读家谱，抚今追昔。他的心里一定是心潮起伏的，这家谱不仅是一个名字和数字，而且是上帝的圣约和上帝的恩典的记录。好，我们往下看这个家谱啊，继续来看这个家谱。你看他接下来呢，接下来这一大段我就不请大家一句一句念了，请大家回去读好吗？可以吗？回去读啊，回去把这个经文的每个字也都读一遍啊。对，我们时间有限。你看啊，他有一个模式，它都是什么呢？是某某的子孙多少多少名，某某的子孙多少多少名。这个某某的子孙是代表的宗族，代表的一个一个的家族，带那个宗族支派跟这个有关。一共呢有18族，一共有18族。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